皇上要饿了麻烦了，那御膳房得做一百多个菜呀、啊，得什么时候能做上来？还得说钮钴禄氏心地善良，不忍让手下人这么忙活，就传旨摆了几样点心，摆了一碗奶茶就算结束，同时告诉御膳房，今后没有特殊的情况不用给皇上特殊摆宴，就跟我在一块吃就行了。这小皇上载淳连吃带喝，最后把嘴擦了擦，陈胜文呢跪到门口向皇太后钮钴禄氏就启奏方才登基小练的一切经过，当然就说好话了，说皇上多懂事多聪明，一点没出漏子，也没惹出笑话。皇太后十分高兴啊，赞扬他几句，扶着脑袋告诉他，皇上啊，吃完了到懿贵太妃那儿见见你母亲，把这些话跟他讲一讲，叫他放心。我不去。为什么呢？他跟他生母懿贵妃从心眼里就不合，在前文书咱说过，这娘俩没有感情，一见面懿贵妃不是瞪眼睛就拍桌子，没有一点母爱，所以在皇上这个幼小的心灵里，对这母亲既不亲近也不尊敬，相反的跟皇太后十分近。要不到了后文书，就这小皇上就是同治皇帝19岁就死去了，当然死一个是有病，另外有多种原因，跟他母亲慈禧太后不和也是个主要的因素，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反正这阵他别的都不懂，就不乐意见他娘。皇太后一再劝，最后威吓着小皇上没办法，撅着嘴由陈胜文领着他赶奔懿贵太妃的宫里头。一边走着，陈胜文心里可害了怕，他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啊？原来这懿贵妃总想当太后，他就嘱咐这个小皇上封我皇额娘当太后，哎，嘱咐了不是一次，他怕这小皇上忘了，又特为安排了陈胜文，叫陈胜文随时随地给他提醒。要说封太后什么时候封呢？就是在小练以后皇上登基的时候是最合适，满朝文武朝贺，小皇上一说封我皇额娘为太后，那就算定下来了。但小皇上把这事早忘了，陈胜文呢，由于这小皇上要杀小安子，他心绪烦乱，一着急把这事也忘了。陈胜文一想可不好，大祸临头啊，这懿贵妃说翻脸就翻脸呐、啊！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呀，这见着懿贵妃我说个什么呢？但有心不去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一边想词儿一边往前走。时间不大，到了懿贵太妃的宫外，现在就得说太妃了。陈胜文抬头一看，宫里边跟别的宫不一样，宫女太监一个个非常严肃阴沉，这么大的宫里的鸦雀无声，好像出了什么重大的事情，陈胜文更害怕。可小皇上一露面，宫女太监跪倒在地赶紧接驾，这一有动静，安德海这小子在里屋出来了，他先给小皇上磕完头，又问陈胜文有事儿吗？陈胜文一见他那会儿，我就不打一处来，心里说话，呸，你是个什么东西，小人乍富高抬腿，你是忘乎所以呀、啊！你瞅你摇头晃屁股这模样，不就懿贵妃宠信你吗？这么大的三宫六院招不开你吗？陈胜文从心里就恨这安德海，但是不能这么说呀，勉强压了压火，有事，奉皇太后的遗旨，皇上来给懿贵太妃问安来了。
不巧的很呐、懿贵太妃身体不好，病了，现在刚睡着，你们来的不是时候，
陈胜文一听，正好我正不乐意见他，他一问我，我没词儿说呀，趁此机会干脆走得了。皇上，太妃现在有病，不要打扰了，咱们赶紧走吧。小皇上更乐，一听不见他妈，乐得直蹦，转身就跑了。说这懿贵太妃真有病了吗？没有，是睡着了，也没有，装相呢。现在他心里头有气，气从何来呢？有两件事可把他气坏了。第一件事就是这肃顺，他听着报告了，说肃顺公开在众目睽睽之下否认他当太后，说宫里边就一个太后，仍然让他当太妃。你说这懿贵太妃生气不生气？心说肃顺了，咱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就做了主了，你怎么看我不够太后呢？咬牙切齿把他恨的连饭都吃不下去。另外一件事，他恨他儿子载淳，心说你这个不孝的东西，我嘱咐你多少遍了，光教给你就有一万回呀、叫你登基的时候加封我为皇太后，你怎么就不封呢？方才我派人探听了，你跟没事一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你是大逆不孝，错过了这个机会，我就是太妃，永无有出头之日了。奴才呀、我非狠狠的整治整治你不可。另外，这懿贵太妃不是人脾气，你看平常有说有笑的，他要一生气都倒了霉了，不是胡摆歪的，就桌子没摆正的，拿着别人撒气。他宫里的太监宫女每逢懿贵妃一生气，吓得是抖一耳战，随时随地命都有危险。就是安德海这小子比别人还强点，在懿贵妃面前得宠，一看懿贵妃有病生气，又劝又给捶背，是百般的在这孝顺。懿贵太妃呢，因为心里头有气，谁也不想见，在凤床上躺着生闷气。方才安德海说那话，就懿贵太妃告诉他不见。等小皇上跟陈胜文走了，他更有气了。外屋说话，他在里屋听得真真的。他心说话，这小子真不是个孝子，不叫我省心呐。听说我有病，你应当抢着进屋来见我来。咱是亲母子，半点感情都没有。一听说我有病，你转身还少了。哎呦，可气死我喽！懿贵妃还吐了半天，安德海赶紧进来伺候。主子，主子，您这是何必呢？皇上毕竟还年轻太小，往后长大就好了。懿贵妃没理他，坐到床上反来覆去的想了想，肃顺，咱俩是没完呐！你别得意的太早，你看我将来我怎么收拾你，这是一件事。另外他一想，皇后现在是皇太后，我是皇太妃，比他还差着一级，我呀不能见他。按道理说，我儿子当皇上，我是理所当然的太后，咱俩人不分高低，现在这个愿望没实现，我见着你还得给你行大礼，没那便宜。但他又一想，不好，皇上刚面驾，有很多的事情需要自己出头露面，你比如说大殓的时候不去行吗？殓酒的时候不去行吗？那我见着皇太后我就得给她行礼，这玩意儿着实的不乐意啊，怎么办？他坐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最后拿了个主意，把安德海叫过来了，嘱咐他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安德海是他的忠实走狗，言听计从啊，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所以这安德海把太妃这宫里的事安排安排，像条狗一样上寺外巡房去了。 宫这转了一圈，又到了朝阳中宫，往院里一看，哎呀，这院里正忙活呢。这中宫的宫女太监最多，里里外外的正张罗着做孝衣，那么多人带孝，要说指着专指的裁缝忙不过来。这是肃顺的主意，把白布分到各宫里去，叫宫女们伸手连夜赶制，所以中宫啊才忙活的热火朝天的。安德海这小子呢是来寻方来的，就像狗一样提着鼻子瞎闻，正好皇太后从宫里头出来，一眼看见了安德海。皇太后也知道安德海是一贵太妃的红人，他来大概有事，用手一指他，小安子你来有事吗？哎，事情出乎意料之外，安德海心里暗自着急，能说我奉一贵太妃的差派我来寻方来了吗？这话没法说呀。但这小子有特殊的能耐，专会说瞎话，说的比真的还真。这家伙脸皮也厚，抢步欺身过来，给皇太后磕完头问完安，在那跪着向着起奏。皇太后有所非知，本来啊皇上这宴驾天崩地裂呀，一贵太妃悲伤过度卧床不起，把老病又犯了。别看我们主子病的那种程度，时时刻刻还惦记着皇太后，挣扎着起来好几回想给皇太后来问安，结果头一迷糊没起来，所以就差派奴才前来给皇太后问安。我家主子有话说，万岁夜雨宾天，这也是天意，无论如何请皇太后不要悲伤过度，您是一朝的当朝国母，还要以天下臣民为重，所以奴才这才代表我们主子来给皇太后问安，顺便把这话启奏皇太后。哎，你说这瞎话说的面面俱到，你不能不相信，再加上皇太后钮钴禄氏为人就忠厚，信以为真了，心里头颇受感动。哎，心说一贵太妃也不容易啊，27岁就守了寡，在皇上活着的时候又几年不顺气，可现在病倒在床上还没忘了我，看来我们之间感情还是深厚的。皇后想到这就问，没穿御衣吗？哎，不用，我家主子吩咐了，他这种病穿御衣用药都没用，需要静养几天自然就复原了。那好吧，回去告诉懿贵太妃，让他好好的养病，什么事情都不用他张罗了，另外给皇上奠酒大宴也用不着他参加了。哎呦，小安子一听正中下怀呀，我家主子正不累见人呢，没想到这么轻易的皇太后就批准了，回去我家主子一定得高兴。安德海自己欣赏自己编瞎话的能为。正这时候皇太后又问他，哎，安德海，奴才在，我让陈胜文领着皇上去给一贵太妃问安，问安了没有？哎，正好给安德海找了个借口，他很恨这陈胜文，心说你当总管太监，我就有点不服你。你说这小子正好找了个恶言中伤的机会，又编了套瞎话。哎，没见着。哦，为什么没见着？
方才奴才起奏过，我家主子卧床不起。陈胜文领着皇上去的时候，我家主子昏昏沉沉，有点起不来。奴才据实地告诉了陈胜文，没想到陈胜文挺高兴，马上说走吧走吧，既然宜贵太妃有病就不用见了，就这么的把皇上给领走了。
小安子就给陈胜文给拱上了，
那话还在多少吗？有分量啊，
这是失礼的地方，如果皇太后生气一句话，陈胜文脑袋就没了。那小安子想到毒辣不毒辣，他说完了之后，皇太后果然动怒，脸往下一沉，
哦，陈胜文他好大的胆子，
他就敢自己做主把皇上领走了。
奴才不敢说瞎话，大伙都看见了，皇上还不愿意走，叫他生拉硬拽的就这么走了。
哦，钮钴禄氏这人不爱发脾气，心里的不高兴也不暴跳如雷，他没往下说，
好吧，安德海没事儿，就伺候你家主子去吧。
扎，这下子转身走了。皇后刚一转身，外边送来信儿了，给皇上奠酒的时候到了。你说宫中这个礼节太繁琐呀，中宫皇太后马上传下一旨，率领三宫六院跟皇上是最后的辞行奠酒吗？再看三宫六院所有的嫔妃把平日里带的花朵珠翠摘了个一干二净，身着素装啊，管真的假的，每个人眼睛都是肿的。单说钮钴禄氏迈步进了东暖阁，往床上一看，咸丰皇帝直挺挺在那躺着，身上盖着陀罗经被，脸上也蒙着，夫妻一场焉能不动感情啊。刚刚止住眼泪的钮钴禄氏见景生情，又哭起来了，一边哭着一边用双指把皇上脸上蒙的被掀开，他一看真是死脸子。不过咸丰皇帝的眼睛微睁，嘴张着，据传说嘛，这就是不甘心的意思，或者说有些话还没说完，所以眼睛闭不上，嘴也闭不上。不管真的假的吧，钮钴禄氏是坚信不疑的，一边哭着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皇上放心，您就升天吧，自从您宴驾之后，宫里面平安无事，肃顺他们也很听话，都照着遗旨办事，宜贵太妃也挺好，皇上也挺聪明，臣妻我也挺好，你就闭上眼睛吧。
其实这死人能听得见吗？这就代表自己的心意，一边嘚啵着一边用手轻轻的给皇上的眼皮抹擦下去，让他闭上眼睛合上嘴，重新把陀螺经被盖好。三宫六院又哭了一阵，这个礼仪才告结束。但是参加的人就俩人没来，一个是宜贵太妃，方才皇太后批准了他可以不来，因为有病嘛，情况例外，是皇太后心仪的皇上心爱的丽妃也没来，所以皇太后惦记这个事儿，转身回来就问说，为什么丽贵太妃没来呢？什么原因呢？也没跟我打个招呼，也没经过恩准，他怎么可以随便不来呢？这是制度，谁要违犯了这有罪呀。他又一想，丽妃不是那种人，最守规矩不过，大概出事了，他不放心，所以就叫双喜宫女去打探这个消息。这双喜是皇太后的心腹人， 去不多时，慌慌张张跑回来了，进屋就喊启奏皇太后，大事不好了。就这一嗓子，皇太后的心跟裂了一样。啊，怎么了？丽贵太妃复读了。
哎，
晴天一个霹雳，皇太后坐在那块儿说不出话来了。她准知道出事，可不知道她复读。要提起丽妃来，皇太后挺喜欢她，这个人忠厚老实，窝囊刁快废，也就是皇上信宠啊，不讲早叫宜贵妃把他逼死了。当初跟自己说过那话，一旦皇上不在，他要跟着去。那时候皇太后认为这是笑话，说几句漂亮话，没想到这是真的。皇帝刚一咽气，丽妃服毒了，有心去看看，但是自己的身份是皇太后，不能轻易到各宫去，理智所限，不能自由行动，不去吧又着急。他就问双喜，现在情况怎么样？启奏皇太后，话我还没说完呢，奴才去的那时候，宫里边正在进行抢救，听御医大夫说危险已经过去了，完全可以救活。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啊。他服的什么毒？方才我打听了，喝的鸦片烟。哎，皇太后一听这就怪了，宫里边怎么还有鸦片烟呢？仔细的问双喜，这才弄清楚。闹了半天，前些日子皇上没死，那时候拉肚子，吃什么药也不好使，丽妃给出个主意，说抽大烟止腹泻，这玩意是个偏方，背着文武臣工不知道，也不知道从哪淘货点大烟，淘货一套烟具，这咸丰皇帝就偷着躲在丽妃的宫里去抽大烟，据说抽了那么三四回，果然把腹泻止住了，烟具退还本主，可能丽妃那阵就安下死的心了。这大烟他没送回去，留下那么一部分，皇上宴驾之后，丽妃就吞食了大烟，把经过讲了一遍。后来皇太后不住的点头叹息，苦命的人呐，怪不得皇上生前说那么一句话，生在宫廷里就是薄命人呐。